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变种病株迅速蔓延，南非专家叙述症状。民调显示，美国最受欢迎州长排名，共和党几乎包揽前十名。左右美国医疗，福西被爆是暗黑势力。郭飞鸿妻子肠癌扩散，时日无多，写信呼吁中共释放丈夫。朝鲜特种兵朱延建越狱41日被捕，大陆网友同情。秘鲁北部发生 7.5 级地震，邻国厄瓜多尔亦感受到震荡，冇海啸风险。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被世卫组织命名为欧米克朗 Omicron 的疫情新变种正在欧洲蔓延。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在27号均发现感染新型变种的病例。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 Sajid Javid 表示，在英国发现的两宗和非洲南部地区的旅行有关。德国巴伐利亚州卫生部同时宣布两宗新变种确诊病例。这两个人在11月24号抵达德国慕尼克机场，目前正在隔离。卫生部并没有表明这两个人是否来自南非。意大利国家卫生院说，在米兰发现一名来自莫桑比克的人带有欧米克朗变种病株。捷克卫生部表示，他们正在对一名去过纳米比亚的人的疑似病例进行检查。荷兰官方声明，目前已经查出确诊病例中有13宗新变异株病例，目前调查尚未结束，新变异株可能还会在更多筛检样本中被验出。澳洲证实检测到两宗来自南部非洲的乘客被检测出新变种，而且两名感染者都经过完全接种。这样患上新病株有什么症状呢？最早报告这个病株的南非医生报告说，病人会呈现出不寻常的但轻微的症状。一个四口之家被确诊时，他们全部都感觉到精疲力竭。当地20多个患者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异常症状。医生描述这些症状是肌肉酸痛、无力，有这样一两日感觉不舒服。新变种在南非人口最多的豪登交廷省的年轻人中迅速传播，其中大多数患者是男性。他们报告说感觉好累。专家普遍认为新变种有一种非常不寻常的突变群，担心这些突变可能会让它逃避现有的疫苗并迅速传播。据霍士新闻在11月27号报道，早报咨询 Morning Consult 网站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最受选民欢迎的前十名州长中，九名是共和党州长。据报道，美国最受欢迎排名榜首的州长是费蒙特州 Vermont 的共和党州长斯考特 Phil Scott， 选民对他的认可率高达 79%， 而在该州985位受访民众中， 88% 的民主党选民， 75% 的无党派人士和 75% 的共和党选民都支持斯考特。这个调查是在7月21号到10月20号之间在各州登记选民中进行，位列第二的是麻省州长查理贝克 Charlie Baker， 认可率是 72%， 第三位是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 Larry Hogan， 认可率是 70%。 接下来有新罕布殊州、维俄明州、西维珍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以及并列第八位的阿拉巴马州、俄亥俄州、犹他州、北达科他州等的州长。而在排名前十名的州长中，只有第七名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 Ned Lamont 是民主党人。在同一民调中显示，最不受欢迎的三个州长分别是俄勒冈州民主党州长海特布朗、 Kate Brown、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杜格达塞 Doug Ducey 以及夏威夷州民主党州长戴维伊艺 David Ege。 而外界不少分析亦都认为，按住目前的民意趋势，对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很有利。作为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的福西一再被质疑曾经资助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不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官员已经间接承认此事，福西涉嫌向国会作伪证，面临逼退。现在一本新书正在发行，并号称将剖析开福西的真面目，揭露了他半世纪以来在美国甚至全球公共卫生界呼风唤雨的暗黑势力。自由时报在28号报道，11月18号出版的这本新书叫做《福西真面目》，比尔盖茨、大型制药公司以及全球民主和公共卫生战争， The Real Anthony Fauci, Bill Gates, Big Pharma, and the Global War on Democracy and Public Health。 作者是小罗伯金乃迪 Robert F. Kennedy Jr.， 他的父亲是前美国司法部长罗伯金乃迪 Robert F. Kennedy， 他亦是前总统金乃迪的侄。80岁的福西经历七任美国总统，被称为七朝遗老，他的势力根深蒂固。金乃迪在新书中揭露福西通过每年的巨额支出来左右全球科学健康研究的主题、内容和结果。作为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 NIAID 的当家老大，福西掌控每年从美国纳税人提供的61亿美元科学研究资金，得以令他独裁掌控、批准和授权药物和疫苗的独立联邦小组，包括对疫情药物的紧急授权使用亦受到福西的左右。书中指出，福西利用他掌握的金融影响力，对医院、大学、学术期刊以及数以千计有影响力的医生和科学家施加影响力，依据他个人喜恶毁掉或提升他们的事业和机构。在这些利益或威胁之下，一些医生出现在社交媒体和电视新闻节目中，在有影响力的媒体专栏发表文章为福西讲话。福西去年在美国大选前就被川普支持者质疑行政不中立，在受访时将防疫政治化，身为防疫小组成员不向总统提政策，还到处乱放话。北京曾经对福西赞誉有加，还将他誉为美国钟南山，而大批美国人却抨击福西出尔反尔，实在太狡猾，就好似一条黏鱼。中国知名维权人士、人权活动家郭飞鸿早在今年1月28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准备搭机，想前往美国照顾身患癌症的妻子，却遭到中共海关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拦截。郭飞鸿宣布在机场绝食之后，至今下落不明。郭飞鸿妻子张青在11月26号在媒体发布求助信，说自己身体癌细胞扩散，时日无多，希望中共当局释放郭飞鸿，让他前往美国照顾自己。民生观察网在11月26号发布了张青的求助信，标题为《我的生命快到最后关头了》。张青说，自从上次手术之后，手术创口的地方又长出新的肠癌肿块，癌细胞在全身到处扩散，只能够饮汁水和营养液，腹痛得只能弯住腰走路，而且全身疼痛几乎无法入睡。他说感觉就快接近承受极限。他所在的美国马里兰州的医院以及世界知名的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亦说他们没办法医，要有心理准备，他陷入深深的绝望。张青还表示自己才45岁，还有两个孩子，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丈夫郭飞鸿是他最后的希望。张青说，她虽然刚强，仍然是柔弱的女子，这么多年千难万难她都闯过来，但这次实在受不住如此的疼痛和煎熬，她发梦都想和丈夫见最后一面。美国之音早前报道，张青之前医院复查的结果比预期严重，癌症已经扩散，无法按原计划动第二次手术， 只能先作化疗。目前看来病情没得到有效的控制。郭飞鸿原名杨茂东，是一名作家和人权捍卫者，曾任北京诚志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过去十年他支持了多项人权行动。郭飞鸿曾经两度入狱，他得知妻子患上癌症之后，前往机场的途中阻力重重。今年1月28号他在上海浦东机场失联。他曾经被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安部长赵克志写信宣布绝食之后遭到逮捕，至今下落不明。国际特赦组织非常担心郭飞鸿的健康和安全，呼吁当局允许郭飞鸿离开中国，并取消对他施加的任何任意限制。朝鲜特种兵朱延健从吉林监狱越狱，曾经在中国大陆引起不少轰动，当局一直声称他是危险人物。11月28号在他越狱41日之后，在吉林市丰满区松花湖黑核子沟被捕，此前曾经被当地警方悬红70万通缉。据悉朱延健被捕时腿部中枪并没有反抗，大陆网友纷纷发帖表达对这名脱北者的同情。据官媒报道，当地村民称朱延健此前曾经在松花湖景区某山庄窝牢房的涵洞落脚。朱延健因偷窃麻花等食物被村民发现，村民还提到涵洞里面潮湿寒冷，但比在户外生存条件要好一些。估计朱延健在这里生活了四日左右。现场目击者称朱延健是腿部中枪，被击伤之后逮捕。官媒影片显示一名看起来相当憔悴的男子被几名警察抬起，表情痛苦。朱延健因非法入境中国、盗窃、抢劫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外界认为朱延健担忧被遣返朝鲜会被判死刑，才决定越狱。他越狱时攀爬铁门，跨越电网，从监狱高墙跳下，完美利落的身手让中国民众啧啧称奇。朱延健被找冲上28号的热搜排行榜，却在民间获得不少同情。网民说朱延健姐姐脱北，自己被连坐捉去劳改营，除了身为特种兵的能力，他还有身为人类的求生意志。如果他投胎时再偏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亦有说偷盗时他动了刀子伤了人，但从他的行为来看亦是良知未泯，没有下死手灭口，入狱减刑奖励，越狱之后没有伤害其他无辜，只求自保。虽然知道在法律上他不算一个好人，亦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但是回顾他这些年的经历，对他倒亦是憎恨不起来，反而有几分唏嘘。秘鲁北部地区和厄瓜多尔交界处在28号发生规模 7.5 级强烈地震，好彩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秘鲁邻国厄瓜多尔全境几乎都可以感受到震荡。美国地质研究所 USGS 表示，强震震央位于巴兰卡市 Barranca 北方约45公里处，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发生在当地11月28号凌晨5点52分。巴兰卡是秘鲁沿海城镇，位于利马利马以北约175公里处。从当地居民发到社交媒体的视频可以看到，民众纷纷从屋内跑到屋外，有些往高处跑。在街道上有建筑掉落的断垣残壁，暂时尚无灾情报告。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跟住落嚟，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系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时代革命金马放映，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命名藏玄机。荷兰经传南非航班85人确诊，正查紧系咪新变种。离境潮，南非最大城市机场人满为患。北京老了，2035年首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 秦津湖出品方涉及洗钱，热搜第一。房金正恩形象变廉价，招先禁穿山寨皮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国安法下的香港已经无法上映，但继入围法国康城影展后，再将于11月27号举行的第58届台湾金马奖角逐奖项。《时代革命》在金马影展放映嗰阵，获观众起立致敬。片中的两位移居台湾的抗争者亦现身感谢导演周冠威。艺人杜汶泽观看后感叹，电影记录了这段血泪史，没人可以洗得甩。我们已经失手了，但是这部电影足以唤起世界各地人民珍惜和维护自己拥有的自由。11月25号，时代革命在2021台北金马影展放映，邀请到导演周冠威在线上进行影后座谈。影片放映过程中，无论是港人和台湾观众都泣不成声。当电影片尾曲响起愿荣光归香港嗰阵，多位观众起立聆听，之后高叫光时口号。全片结束嗰阵，全场热烈鼓掌。在电影中，一对化名为阿妈和阿爸的年轻抗争者，在反送中运动过程中照顾十几位十几岁无家可归的抗争者，就好像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出乎观众意外的是，两人现身会场，获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两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完整影片，阿爸激动落泪，向导演周冠威说，对不住，比你更懦弱，因为我人已经身处台湾。周冠威就鼓励他说，你做过的一切绝对有价值，绝对不会浪费。香港人讲太多对不住了，但应该讲对不住的绝对不是我们。而阿妈就说，影片中将抗争者都拍得非常勇敢。周冠威说，在香港除了经历很多伤痛，亦看到很多人性光辉，那份勇气是永恒的。他说，纪录片希望呈现运动舞大台舞领袖的精神，展现香港人抗争丰富的一面，以及每位抗争者的勇气。周冠威仍然身处香港，有港人问他目前是否安全，周冠威坦言，拍摄完时代革命后确实失去很多工作，在影片曝光后，原本要投资的资金以及敲定的演员都陆续退出了，一些已经谈好的计划亦都延期，但他个人的人身状况目前是安好的。目前身在台湾的香港艺人杜汶泽亦在脸书贴出时代革命的戏票，并讲述观影感受，我应该将戏票留给台湾人，如果你是香港人觉得这部电影不在香港上映好可惜，我告诉你，他在世界各地光芒四射。世卫组织11月26号将武肺新变异株 B.1.1.529 命名为 Omicron， 列为高关注变异株，而该变异株的命名未按照希腊字母顺序命名，竟然直接跳过 New 和 C。 中央社报道，世卫组织将上一个变异株命名为 Mu， 按照希腊字母顺序。外界多数以为新变异株会命名为 New， 但世卫却跳过 New 和 C， 选择命名为 Omicron。 而 Omicron 是希腊文的第15个字母。纽约邮报报道，世卫没有即刻解释原因，但一些网络用户和政治人物就推测，世卫跳过 New 是为了避免和 New 即是新的发音相似而混淆，而跳过 C 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姓氏，习拼音就是 C。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推特上转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发文，内容就是世卫消息人士的讲法，跳过 C 是为了避免对区域的污名化。 克鲁兹抨击中共在疫情爆发中的角色，写话如果世卫咁惊中国共产党，要如何相信世卫会在他们下次试图隐瞒灾难性全球大流行嗰阵指责他们？而《华尔街日报》语言专栏作家齐默就有不同睇法，他称赞世卫跳过可能令人混淆的 new 同 c， 直接选择 omicron。带有32种突变的武肺新变异株 B.1.1.529 在南非迅速蔓延，继博茨瓦纳、南非和香港后，以色列和比利时亦出现病例。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卫生部11月26号宣布境内出现首宗 B.1.1.529 病例，是一名从非洲马拉维返国的男子，另外仲有两名入境后确诊的患者正在进行基因测序，亦高度怀疑是感染该变异株。官方称三人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反映出新病毒株的传染力。另据法新社报道，当日比利时卫生部长亦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内亦出现一宗 B.1.1.529 病例。这个是欧洲首度通报该病例。比利时首席病毒学家朗斯特在推特上发文说，该确诊者在11月11号从埃及回国，最初在11月22号出现症状。世卫表示全球已出现近百宗新变异株感染，目前仲在评估它的危险程度。另外，美国政府亦决定对非洲8国颁布入境限制，防止变种病毒入侵，下个礼拜一起生效。美国将对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赖索托、史亚蒂尼、莫桑比克和马拉威的非美国公民实施新的旅行禁令，虽然没有讲明期限，但美政府声明强调相关决策的发展会遵从科学和医学团队的建议执行。据路透报道，荷兰虽然在26号禁止所有来自非洲南部的班机降落，但无法阻止已出发的航班，因此荷兰皇家航空各有一架从南非开普敦、约翰尼斯堡起飞的客机抵达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总计旅客达600多人。荷兰卫生部长迪琼强调，这些民众全部都需要接受筛查，因此乘客们在停机坪上等了好几个钟头，再由巴士统一再往检测地点，初步验出已有85人呈阳性。荷兰卫生部表示，检测呈阳性的旅客将在史基普机场或者附近饭店隔离，将尽快由学术医院分析样本，确认是否有 Omicron 病毒株出现。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出现的新毒株引发全球恐慌，目前至少已经爆出77宗确诊的南非约翰尼斯堡国际机场出现民众抢搭班机的离境大潮。英国25号晚宣布，自隔日凌晨零时起，暂时禁止由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等6个非洲国家航班入境后，好多游客取消度假，放弃狩猎和葡萄园的游玩行程，搭机返国。24岁伦敦贸易商李德和女友当时正在南非首都开普敦的卓山露营，几个钟头内他们赶往约翰尼斯堡办理登机，最后幸运地抢到两个晚间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机位。而50岁男子古德刚刚同丈夫结束海滩度假，打算从法兰克福返回英国德文郡，就喃喃自语说应该要有更多通知。现居南非的25岁英国公民布朗则从2019年起都没有回家，预计下个礼拜返英，计划亦被禁令打乱。而其他在机场的旅客就没有那么幸运，很多人在售票柜台讨论其他搭机选项，瞪大眼查看机票标价和复杂的航班路线。 同时飞机起飞的时间标示牌、飞往伦敦的航班都闪烁着取消的红色标志。继法国卫生部自26号宣布暂停所有从非洲南部航班的几个钟头后，约翰尼斯堡机场内的旅客围住法航的登机柜台，确认晚间飞往巴黎的班机是否能够如期起飞。根据北京当局近期下发文件，当地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预计2035年北京将进入重度老龄化。在11月10号，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曝光当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文件指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成为新常态，预计到十四五末，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24%， 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到2035年，老年人口接近700万，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 30%， 进入重度老龄化。大陆媒体今年9月份就曾报道，目前中国已有149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其中11个城市已进入超老龄化阶段。26号晚，洗米华被批捕，突然冲上微博热搜首位。洗米华亦即是澳门富商周卓华，他还曾经自称是澳门古天乐。据中共官方通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对疑犯周卓华批准逮捕，罪名是涉嫌在中国境内开设赌场。警方敦促他尽快投案自首，显示周卓华目前并未在中共警方的控制之中。洗米华被批捕一事引起全网热议，虽然洗米华不是娱乐圈的人，但他同娱乐圈有着密切的联系。洗米华在2007年就创建了太阳城集团，投资了不少热门电影。太阳城集团和太阳村和博纳有着多年合作，如今洗米华出事，这两间公司亦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界面新闻报道，有网民在豆瓣小组和微博上发文，称太阳村和同太阳城集团有关，并且该公司同旗下部分艺人通过拍摄电影参与洗钱。有多位网民回复同洗钱有关，而且仲似乎指向崩纳。博纳影片有一位副总王毅在2020年6月10号跳楼。王毅在2009年1月起加入博纳影业，担任博纳影业副总裁，常年负责影院投资、建设等工作。王毅亦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影院分会副会长。据网上资料显示，博纳影业之前拍过《中国机长》、《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多部中共所谓的主旋律电影。最令人关注的是，博纳影业亦是长津湖的主出品方，目前洗钱传闻尚无法证实，如果是真的话，主旋律电影长津湖的出品方参与洗钱，那对中共政府真是莫大讽刺。金正恩在2019年首次着上皮带衣后，朝鲜民众开始仿效，但是近来朝鲜政府开始禁止贩卖穿着皮衣，因为担心廉价的山寨品会令领袖的形象看落廉价。在2019年12月，在金正恩准备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核谈判那时，他首次穿着皮大衣现身，而之前他承袭父辈的衣着风格，古板的模式夹克。韩国媒体注意到这种服装改变，认为这个表明金正恩和美国总统会面前希望打破传统，重新塑造自己身份。之后朝鲜的统治阶级多次穿着皮大衣亮相，例如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和其他高级女政治家。之后这种皮大衣即刻在热衷向最高领导人表忠心，并能买得起真皮大衣的朝鲜精英中流行起来。 不过买得起真皮的招先富裕精英寥寥可数。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和招先之间的非官方贸易重新开放，招先市场上出现了合成材料做的廉价山寨品，令招先商人有机会贩售金正恩同款的皮衣外套。该产品价格低廉，在招先卖得几红。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招先入口了若干的这种皮革材料。报道说，由于山寨版的仿制品激增，招先当局担心这些廉价大衣会降低最高领导人的形象，破坏金正恩权威，现在已经部署了时尚警察，以关闭销售这些仿制品的商家。据讲，穿着最高领导人同款服装是一种挑战最高领导人权威的不纯趋势，决定哪个能穿着皮大衣是党指示的一部分。据知，虽然被时尚警察取缔的招先民众亦对此感到恼怒，但警方以模仿最高领导人是挑起反动潮流为由驳回。评论说，随着禁令实施，或者金正恩的皮衣造型只有政府高层可以仿效了。加州苹果店被洗劫，四劫匪当众抢$20,000商品。11月24号，旧金山地区一间苹果专卖店在光天化日下遭到抢劫，造成约$20,000损失。距离旧金山约80.5公里的圣罗莎市，警方透露，该案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30左右，疑犯是四名黑人男子。警方说，这次无耻的光天化日日室盗窃就发生在店员和顾客面前。劫匪从店里面偷走价值$20,000商品，之后他们坐车逃离现场。圣罗莎警察局公布疑犯照片，他们被描述为四名年轻的黑人男性，年龄在14-18岁之间，穿着大部分是黑色衫，戴着面具。有关车辆的详细情况尚未对外公布，而警方亦没有提供关于这次盗窃的其他细节。在今个礼拜较早前，成群劫匪快闪洗劫旧金山湾区的其他几个地方，包括一间路易威登商店、一间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药店、大麻药房和一间珠宝店。洛杉矶市亦发生了抢劫事件，包括该市一间诺德斯特姆商场亦遭到洗劫。几年前，加州通过了47号提案，将之前归为重罪的盗窃价值$950以下物品行为重新归类为轻罪。一些警察组织说，这项法律以及新的罪犯保释改革规定已经导致各地的犯罪率激增。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日同大家讲一啲咧，离我哋好远距离嘅事情噶，咁就系外太空啦。咁美国太空总署同美国能源部门咧，日前就发出声明，就邀请美国机构提供可以喺月球表面操作嘅核裂变发电系统嘅设计噶。咁呢个核能嘅设计啦吓，就系、是、需要喺10年之内啊，可以喺月球上边实现嘅可能性。即是说10年之内就可以在月球上面运作的。这个就是个要求了。叶晚峰、啊、究竟、啊、美国太空总署和这个美国能源部门呢做这件事的目的在哪里
呢？美国太空总署要在月球上建造这个核发电站的目的呢，其实呢是用来配合美国的新月球探索计划 Amateurs 的发即係將來嘅發展所需嘅。咁 Artemis 咧喺2017年12月由川普總統簽署嘅太空政策指令，宣布咧美國太空人咧將要重返月球，並最終咧要前往火星嘅噃嚇。咁呢個 Artemis 呢個係一個希臘神話裏邊嘅一個主管野獸、打獵、植物、 精操同埋同埋呢个婴儿出生嘅女神，佢个管理嘅范围系非常之广泛。
即系呢个名其实系一个希腊女神嘅名嚟噶
吓。咁佢管理嘅区域诶范围好大啊。咁其实佢咧就系太阳神阿波罗嘅孖生妹妹嚟噶。咁美国喺60年代、70年代探月计划叫做阿波罗计划啊嘛，系咪？咁所以今次咧呢个探月计划用佢嘅孖生妹妹嚟命名。所以都有非常之有意思嘅吓，
冇错。嗱，咁啊，而家呢一个 Amethyst 呢一个计划咧，又系点样样嘅阶段？系分咩阶段去进行嘅咧？
咁呢个 Artemis 呢个计划咧，系分暂时分三个阶段啦吓。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用呢个强力嘅火箭咧，将呢个运载太空人嘅太空舱 Orion Space Capsule 咧，就射到月球轨迹里边，咁喺嗰度咧逗留三日。要嚟測試咧太空艙是否有飛去月球，然後返回地球咁嘅能力噶。
咁即係話呢第一階段咧，就未曾話去到呢個月球嘅，只不過係喺月球嘅軌道嗰度試一試啫，睇下可唔可以係成行嘅。
咁喺呢一次試驗裏邊咧，係唔載太空人嘅嚇，即係無人嘅。咁本來咧呢個階段原定咧喺2021年11月，即係而家啦呢段時間咧實行嘅。但是呢冇聽到呢、這個太空總署有咩公佈啦，可能呢係因為受疫情嘅影響呢而需要呢個延期㗎。咁、第二個階段呢就係、是、載人安全測試階段啦，咁原定係呢2023年8月啦。咁呢個就有有四名太空人參與㗎啦，咁乘咗呢個太空艙呢就飛到月球個背面，嗱呢次唔系月球嘅正面喎，系背面啦。咁停留喺嗰度一段时间，然后咧就返回呢个地球噶。整个行动需时大概10日左右啦，目的亦都系测试呢个太空舱嘅运作同埋安全性噶。喺呢个情况之下，喺呢一个阶段咧，仍然系未登陆月球嘅。
嗱，你头先特别讲到咧，系话月球嘅背面而唔系正面，个正面就系指向住太阳嗰一边啦。
即系我哋地球睇得到个月亮嗰一面啦，好白，好白净，好光滑嗰一边啦。
即系我哋赏月嘅嗰、那个嗰一面啦。嗱，咁你头先讲到阿波罗嘅，咁即系60、70年代个阿波罗咧，其实即系当时都有太空人去过月球，咁当时我估计啦，如果咁讲嘅话，系咪都系去呢个正面向住太阳嘅嗰一面登陆咧？
系呢、這个啱嘅。喺美国60、70年代咧，所有嘅太空佢有6次系去呢、這个登陆月球嘅，全部系喺正面嘅，即系光滑嗰面嘅。咁呢一次咧，目的咧就去到月球嘅背面，背面咧又去个令人关注的地方的东西在里面的，等一阵间会解释的了，好
吗？好，这个大家知道，就是今次的 Amethyst 和上次阿波罗呢个不同的地方之一呢，就是今次是去太阳的背面的，去月亮的背面的。
是的。那么去到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太空人登陆月球阶段了。那你真了这次啊。那根据计划呢，就将会在2024年会派一名女太空人同埋一名男太空人登陆呢个月球南极噶，亦都系南即系月球背面嘅南极啦。咁咧呢次咧系第一次有女性咧踏足呢、這个月亮噶啦。咁啊，
唔系喎，第一个应该系嫦娥啊。
嗰个系超人类居个住客嚟噶，所以啊，咁啊，可以咁讲啦吓。咁嫦娥第一去第二啦，咁嗱。咁咧，為著要達到呢個登陸呢月球呢個目的咧，咁咧就係、是、太空總署咧係需要做一個月球登陸器啦。咁呢個登陸器咧就從太空艙裏邊咧將啲太空人咧運載到月球個表面嚇、啊，然後咧就係喺呢個登陸器裏邊咧，仲要提供啊。呢、这個大概俾呢兩個太空人一個星期嘅生活上所需要嘅所有嘢，包括氧氣啊、水啊、食物啊，同埋休息嘅地方啦，係嘛？咁啊，然後咧喺結束即係行動結束後咧，再坐翻呢個登陸器咧，就升翻飛翻上去呢個太空艙，然後翻翻嚟呢個地球噶。咁咧， 除此之外，除了这个降落这个登陆器，当然就要有新的这个太空装。太空装很多人看，可能去过华盛顿的博物馆都看过的了，是不是？咁呢就是，但是那些太残旧了，跟不上时代，所以要设计新的。新的呢已经设计中的外形都公布了，咁大概个样呢就跟旧的差不多的，跟阿波罗太空人着那些差不多的。就是但是呢就将会比较灵活，是容易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同埋呢个太空漫步的。但是呢一样嘢呢就是仍然同阿波罗时代一样的啦，仲系仍然系要用尿片的，唉，咁真系好唔舒服啦。
嗱，咁有好多人都可能冇留意到啦，其实即系去到太空嗰度咧，所有嘅即系一切啊，你嘅一个人生活嘅生理上啊，各方面咧，都系完全同喺地球上边系唔同嘅。咁咧就即系细微到即系你食嘢啊，同埋即系你嘅排泄方面咧，都系唔可以正常咁样运作嘅。
好多嘢都唔同啊。
咁啊，即系你唔好话啊，我要去厕所啊，咁啊可以去嘅，唔得嘅，咁所以就好似晚风咁讲咧，就要用尿片嘅，咁即系所以呢个太空人培训之中咧，呢个都系肯定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之一。
呢个肯定要啦。
同埋你讲到咧，佢嗰个太空服装咧，系比以前系虽然个样差唔多，但系轻巧好多，因为我相信佢而家咧应该系要做颇多嘅不同嘅科学实验嘅。
啱，呢个真。仲有佢个嗰、那个 communication 啊，嗰个
沟通，
沟通个沟通嗰个能力系强好多噶啦，同以前啲就系争好远噶啦。
哦，不不，因为已经系几十年之后啦，吓。
系啦，咁啊，仲有咧，太空总署点解选择月球嘅南极咧？背面嘅南部咧，即系南极啦，吓，系因为咧，佢哋估计咧喺嗰度咧会有好多凝固咗嘅冰块，嘅水嚟噶。即是水凝固了成冰块的。那这些冰块呢就是隐藏在这个陨石坑的底部。而且呢从来呢就没有被太阳晒过的。所以呢他们没有蒸发过，没有蒸发走的，还 是水的，还是这个冰的状态的。那太空人呢可以将这些冰块呢是融化为水啦。然后呢就将这个水呢电解，那就可以成为这个氧气和氢气啦。咁呢两种氢呢种两种气体啊，当然啦，可以作为火箭嘅燃料啦，并将呢、这个太空人或者呢个火箭运太空人运翻嚟地球啦，或者咧更深入太空探索噶吓，所以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噶。仲有咧，如果获得水同埋氧气呢两种资源啊，咁就可以啊为人类喺月球长期生活咧提供好重要嘅条件啦。冇水冇呢个氧气咧，就冇可能长期喺嗰度生活噶啦，系咪？
所以人类就唔可以喺嗰度生存啦吓，所以水同埋氧气都非常重要。咦，咁即系话咧，去南极啊吓，呢个月球嘅背面咧系有好多嘅原因喺背后嘅，因为有能源啦，因为水可以变为氧气同埋呢个氢气啦，同埋亦都有吓空气呼吸，同埋有水嘅。
系啦。
咁所以呢一个系南极啊，呢个重要性就喺呢一度啦。
系。咁啊嗱。登陆月球是不是 Artemis 这个计划的结束呢？其实不是，其实这个刚刚是太空这个太空总署真正目标的开始。因为太空总署计划呢，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月球轨道上面呢建造一个 gateway， 即是国际太空站的。咁现在这个太空站呢有俄国啦、日本啦同埋加拿大同意呢参与这一项太空站的建设计划的。咁而呢一個太空站計劃咧，仲會啊，仲將會延伸到咧喺月球表面咧建造一個基地。呢、这個基地咧係可而家嘅規劃咧就可以容納四名太空人使用噶，並將配備咧兩輛月球汽車噶，
咁兩部嚇，
兩部啦嚇，兩部呢個月球駕駛汽車。咁其中一部咧就可以去行即係遠距離噶，越離開呢個太空站。这个基地呢远距离可以做不同的远距离的研究啦。咁另一部呢就冇讲咩用途喎，可能呢就去附近嘅超市度买餸啦，可能。
可能去街口买下餸啊食下麦当劳都唔定啊。咁讲笑啫吓。咁好啦，嗱咁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啦。咁休息之后呢就返嚟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啊呢一个月球上面嘅 Artemis 呢个计划系点样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到是人类去到月球的这个探索的计划的。我们刚才就讲到美国现在这个 Artemis 的这个计划的。我刚才讲到他们的计划的目的就是可以在这个月球上面就建立一个叫做 Gateway 的国际太空站的。其中的一個目標就是可以在這個起的基地，還有還可以有兩部的月球汽車可以在上面駕駛的。講到駕駛汽車和這個太空站的運作，咁要能源㗎嘛。
係啦。
咁呢個係咪就係關乎到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呢，就係講到話呢個太空總署同埋呢個美國能源部門呢，就係即係邀請啲美國機構呢，就係可以設計一啲可以喺月亮度用核能嚟發電嘅系統嘅。咁係咪即係呢個係有關係呢？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佢哋要求呢個建呢個核能發電站嘅原因啦。咁啊，根據太空總署公布嘅要求咧，就係佢要一個建造一個輕型嘅，唔好咁重揼揼咧，砸冧嗰個火箭。咁啊，係呢個發電系統嘅。咁目前咧，電嘅輸出功率咧就唔係好需要好大啫，10kW 就夠噶啦。10kW 大概咩概念咧？係足夠幾個家庭用嘅電力嘅啫。將來咧，
呢個係講緊係幾多年咧？
啊，喺十年計嘅嚇，將來咧就會需要咧增強到加大到40kW，足夠30個家庭用到，而係用十年時間嘅咁嘅呢個核能發電系統嘅。
如果喺地球嚟講，咁就唔係算好多啊嚇。
咁地球嚟講，咁咪小兒科啦，就唔會用到核能咁細嚇。咁啊喺呢個月球基地咧，在月亮上有了基地，又有足够的能源，不单止可以在月球长期生活，还可以为这个探索火星提供条件，而且甚至将来可以登陆火星建造基地，在当地建造基地。这个就是 Artemis 的最终目标了。
嗱，呢個就係 Artemis 呢個計劃嘅最終目標啦。但係 Artemis 計劃之後，再長遠去睇，係咪真係會有機會有好多人咧可以同時喺月球上邊住咧？首先有冇咁嘅需要咧？同埋真係有需要嘅時候，或者真係有咁興趣嘅時候，又會係點樣樣咧嚇？
這個就看個需要而定的。如果是有這樣的需要，即是提供一個很大的這個利益的話，這個當然呢，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現在這樣的情況，現在科技的發展呢是可以做得到的，這個就看那個需求而定的。
同埋我亦都睇下呢個 Artemis 呢個計劃嘅進展如何啦嚇。
係啦。
嗱，咁你頭先講到咧，即係而家咁呢個 Artemis 就係計劃呢個國際太空站，咁就俄國、日本同埋加拿大咁啊參與埋美國㗎嚇。咁但係冇提中國喎，但係中國即係近年嚟咧，太空計劃都好似發展得相當唔錯嘅喎。
係啊，中國嘅太空計劃咧係非常之活躍㗎。咁啊，至於喺探月方面咧，佢哋喺2004年啊，即係胡錦濤嘅時代咧，就批准咗一個探月計劃，並且命名為嫦娥工程啦，即係第一個中國人
女太空人
移民月球嘅嚇。根據中國嘅計劃咧，嫦娥工程咧分為三個階段嘅，亦都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就無人嘅月球探測，跟住咧就係登月。載人登月啦，第三個咧就建立呢個月球基地，咁亦佢哋都係諗住喺嗰度咧起一個基地嘅。咁啊，自2007年10月啊，中國成功發射嫦娥一號啦，呢啲係探測器嚟嘅啫，即係唔載人嘅嚇。已經先後之後咧，已經發射過二號、三號、四號，四號咧係停咗係飛咗去月球嘅背面噶。咁咧，呢個係第一次有人造探測器咧，係飛到月球嘅背面噶嚇，呢個係一個創舉嚟嘅。
但係佢有冇？佢未曾有人登陸啫。
係未有嘅，
係淨係嗰個探測器着陸
啫。探測器着陸嘅啫。咁跟住咧就嫦娥五啦，嫦娥五舊年咧就係飛到月球嘅背面啦，就搜集到呢、這個帶翻嚟咗一啲嘅石頭 這個岩石同埋土壤嘅樣板嘅。咁呢個咧喺喺全世界嚟講，只有三個國家咧係做到可以做到呢一樣嘅。第一個就美國啦，跟住就蘇聯啦，然後咧就而家中國噶，佢哋做到呢一樣嘅，所有科技都有翻咁上下噶。咁啊喺英國《泰晤士報》曾經咁講嘅批即係評論過嘅，喺中國嘅太空呢個成就咧係遠遠落後於美國同埋蘇聯，即係而家俄羅斯啦。但中國咧正喺度有條不紊咁樣努力進取嘅，係不停咁樣係投資啊落去呢個太空探險度噶。咁中國啲技術好多時咧就係來自俄羅斯嘅。咁去第一次有人人即係載人去太空咧，嗰啲技術差不多全部係抄，即係來自俄羅斯嘅。咁即係而家嚟講，佢都當然啦有所自己嘅研究，但係咧。同美國同埋蘇聯同俄羅斯嚟講，仲係相差頗大嘅距離噶。咁啊，就中國呢個探月工程嚟講啦，最習近平咧喺2013年咧就講過啲話嘅，佢話發展航天事業啊，設計呢個航天強國咧，係我哋北海追求嘅航天夢。呢個係2013年講嘅，
13年即係八年前啦嚇。
嗰陣時啱上台冇幾耐嘅，所以咧就比較謙虛，即、就、係、是、當夢咁發啦。但係最近又唔係咯，佢而家最近講啲咧就係話，要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推動建造人類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同埋中國力量噶。咁你聽得到啦，習大大把聲氣咧。就而家咧，覺得自己實力雄厚啦，要提供中國嘅智慧、力量同埋方案，肯定咧，中共咧係要影響將自己影響力一伸展到去太空噶啦。
即係佢講呢個人類命，佢成日講呢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就真係要佢自己上啦嚇，就伸展到呢個宇宙太空嘅嚇。
係啦，咁啊嗱。對一個國家而言咧，有呢個探索月球嘅能力咧，係代表住有雄厚嘅科技能力啦，嚇！而且咧，要成為呢個探月精英俱樂部嘅成員啊，其實冇幾多個啫，嚇！就係要除咗科技之外咧，就係仲要有相當嘅財力同埋人力噶。
嗱，咁你講到財力啦，嚇，即係可唔可以同大家傾一傾咧？究竟美國同埋中國啦，嚇，究竟喺太空計劃中用咗幾多錢啊？
嗱，喺1969年到1972年嘅阿波罗计划里边咧，一共咧就载咗去咗登陆月球六次啦，仲共有12名呢个太空人上过月球啦，咁带回来嘅嗰啲月球岩石啊，同埋泥土嘅样板咧系382公斤噶，咁咧喺呢段时间咧花费咗咧大概系250亿美元。同埋咧，係有40多萬人參加呢個計劃嘅，40多萬。先頭我都唔信啊，有冇搞錯咁多人？有冇搞錯啊？40000係嘛？但係後尾就證實咗呢個數字係正確嘅喎。咁嗱，當年嘅250億美元啊，如果以今日嚟講，最少都起咗5倍啦，爭咗40年啦，係咪？五倍嘅話就1500億，5-6倍啦，1200億左右啦，係嘛？
相當犀利啊！
相當之犀利嘅喎，呢、這個嚇。咁 之所以美國當年啊喺咁願意大力投資嘅太空探索計劃咧，主要咧當時係要同蘇聯競爭嘛，因為蘇聯咧。當年嘅蘇聯嗰個太空嘅技術非常之先，亦都係非常之先進嘅，好多嘢而且係早過美國嘅添，美國喺後邊追嘅啫嚇，所以咧佢美國當年咧就係咁大力投資呢個太空啦，投資喺呢個登陸呢個月球呢個項目裏邊啦。咁而家中國嘅嫦娥工程咧使咗幾錢咧？咁啊中國官方素來都唔公開數字嘅。我哋只可以從一啲蛛絲馬跡去睇呢個問題嘅啫。咁2006年啊，中國官方媒體引述呢個探月工程嘅首席科學家歐陽志遠透露咧，中國探月呢個嫦娥一號咧，就使咗14億人民幣嘅啫。咁14億人民幣當然咧就唔係好多錢啦，係咪？但係咧，隨住呢個探月工程嘅繼續咧，相關嘅資料咧就開始越嚟越保密啦。 咁啊，直到咧2019年啦，咁啊，2019年1月，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喺回答路透社记者同埋中国媒体个提问时咧，就坚持咧中国嘅花嘅钱唔系好多嘅啫，即系佢话大概咧就系我哋啊喺北京啊收一公里嘅地铁咁嘅价钱。
咁即係唔係好多，真係一公里嘅地鐵嗰個興建費用、
啊、都唔少，但係唔係真係咁多。但係咧，嗱、嫦娥四號嘅探測項目嘅執行總監啊，曾經啊同香港理工大學嗰啲學生演講時表示啦，嫦娥五號啊係至今為止咧最複雜嘅探測器。上百家科技机构同埋数十万科技工作人员投入其中嘅，哇！咁呢个咧就证实咗头先阿波罗嗰度要40万人啊嘛，呢度都要几中国嘅嫦娥都用几十万人，虽然冇 exactly 讲几多十万啦吓，
即系冇三不成几啊，我谂即系起码30万以上啦吓，
系中国科研工作嘅集大成，亦代表咗中国探月个最高水平啦。咁咧嗱，咁我哋去幫佢估一下啦。嗱，頭先你講咗無三不成幾啦，幾十萬就嗱，佢計30万人啦，好唔好啊？咁啊，每人啊，每個科技研究人員啊，哇，讀完大學好多時最少都碩士起碼啦，
應該博士添啦，
好多都係碩士噶啦、最少都。咁咧嗱，計佢人工唔好咁多，80000蚊呢個年薪啊，人民幣啦，80000蚊都唔好多咋，美金都10000蚊就好少。
但喺國內噶嚇，
咁啊嗱，每人啊。一个 project 做3年啦，咁啊30万乘8万一个人做三年嘅话，乘埋咧就7200亿人民币，都唔少噶咯，7000几亿喎，
系嘛？
咁你只系搞咗一个嫦娥五啫，仲未系有人，仲未可以降落呢个月球噶。
咁即系应该唔止话修建一公里嘅地铁嘅费用啦。
所以系非常之昂贵噶，所以吓。
最后想讲一讲啦，个人都系要发展呢个探月嘅计划啦。咁究竟系咪第一个上到去就系有呢一个权利呢个地方系佢嘅咧？
咁啊唔系噶，早喺冷战时期太空探索之初，即系最早嗰时啦。就已經有人發覺咧，你啲可以飛上太空啲國家會唔會到時咧就係、是、
有主權，
有申訴主權去中，好似中共喺南海咁啊，霸曬太空啊，月球、太陽都係你嘅係嘛？咁啊咧就喺1967年啦，就係、是、聯合國咧就訂立咗一個叫做外太空條約啦 （Outer Space Treaty） 啊。呢、这個外太空條約咧，就被而家被認為咧，就係呢個太空嘅基本法、憲法啦，或者嚇、即係所有嘅太空法律將會根據呢個為基礎噶。咁而家100多個國家咧簽署咗呢條條約噶，包括中國大陸啊，亦都喺1983年簽署咗呢條條約噶。個條約係咁講噶，不得通過提出主權要求、使用、佔領。或以及其他任何方式，將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的外太空據為己有，即是不可以申訴主權的。
那這一句說話應該是放在南海都應該可能應該要用一
下。那這句話當然對習近平來說非常之不過癮啦，我相信他已經準備好了，將南海的9段線伸延到月球的嘛。咁因為月球啊，恆久以嚟都係中國個領土啦。中國祖先啊，嫦娥一早已經搬上月球度住啦，所以中南月球屬於中國咧，呢個無可非、無可爭論噶啦。
咁可能佢分分鐘亦都唔會嚇，唔會尊重呢個外太空條約嘅，簽咗都係假嘅嚇。佢可以話呢個歷史文件啦，咁多年啦，係咪？
咁南海都一樣啫，呢個海洋法公約佢簽署咗，而家都當佢冇到啦，係咪？
好啦，我哋時間就夠曬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喺今日嘅節目結束之前，請欣賞一首樂曲。聽眾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